行，好啊，坊间呢有很多的书籍、理论、格言、tips， 这是给我们很多生活上的小智慧啊。比方说，牙膏会有很多不同的生活的妙用，或者是手机跟鸦片现在都已经差不多了，对我们来说是的生活里面很好很好一些的提醒。那么大智慧在哪里找了？生活的大智慧就是真言，真言告诉我们真智慧在神里面才能找到，因为他以智慧来创造，以智慧来管理这个世界，也只有他能够把智慧赐给寻求他的人。我们先花点时间去介绍真言。想问旧约有一共有多少的书卷？旧约有多少本啊？39。那旧约怎么分类？好，来一个圣经问答比赛。旧约里面有五个分类：摩西五经、诗歌智慧书、大先知、小先知，然后历史书。大先知、小先知不是说这个先知他的能力名声高低啊，不是啊，只是说这个先知他写这本书有多长还是短。 OK， 多的就是大先知，写的比较短的是小先知。诗歌书两本，是诗篇还有雅歌，雅歌主题要知道。还有智慧书哪三本？智慧书、箴言、传道书、约伯。 OK， 这三本书。好，今天我们说的就是箴言。那箴言主题是敬畏神的生活之道，就是教导人过智慧的生活，是行为跟品格的教训。我们所说的这个智慧跟人的智力，你的 IQ 不一样，不是靠行为得救，那是人要过智慧的生活呢，你必须在人际关系里面、家庭言行、你的思想上面，你要应用神的教训放在实际的生活里面。箴言的基本前提是什么呢？我要献给神，人与神之间这个垂直的这个关系，我要敬畏神。从这个开始呢，然后我问一个问题：如果我敬畏神，那我的生活应该怎么过？然后就应用在人与人与世界这个水平的关系。所以呢，智慧人的生活呢是以敬畏神来开始。以敬畏神的人呢，你要顺从神的教导律法，然后在实际的水平线里面你要应用出来，就是我们说的生活见证。用箴言来教导人是古时候一种的教学法。这个教学法呢，就是用日常的生活小节来比喻真理或者是智慧啊一些的奥妙。那很简单啊，我们举两个例子啊，我来读两个例子。一二三，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毁一人的良药。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戴着竹椅上。很直接，不用解释了吧，就是用生活的一些的例子，刀啊、良药啊、铸笔，很直接，你不用多思考了，就是箴言用生活的小节然后告诉你神的智慧。那箴言原文这个词是各种形式智慧的文体，包括是格言啊、谚语、训词，还有隐语、诗歌等等等等。那目的呢，就是带出来要塑造人的品格，使人有智慧，这就是箴言的重点。换句话来说呢，就当我们谦卑，你要学习神的话语、箴言的道理，你要专心聆听神自己的教导，然后呢我就得着智慧并应用在生活当中，那我就拥有神的品格和智慧了。OK， 这是箴言。箴言里面一共有915节的格言啊。通常一般我读箴言呢，就是来一个主题式的一个研读啊。所以这一年呢，我的讲道系列就是在箴言里面，我会探讨智慧人、愚昧人啊、 母亲节的时候我们一同来读严德的妇人，然后呢还有论教傲谦卑，论理财，论教养儿女，论语言，论怒气，论朋友，论工作，都是生活上的。 OK， 这是我这一年的在箴言里面的讲道分享。箴言里面传述出现了神这个字四次，耶和华85次，然后敬畏耶和华18次。那你就可以知道整本书箴言的重点就是敬畏神的生活之道。非洲有一位的儿童主日学老师，有一天呢他就发给每一个同学一张的白纸，然后呢请所有的同学呢你在上面画你心目中里面神的样子。很多的孩子呢都是把神画这个仁慈的巨人，然后有一个女生她画了一对又大又圆的眼睛，老师就问她为什么是个大眼睛啊。这个女生就说了，我妈妈常常说的，上帝呢很注意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乖的时候呢他很高兴，我们偷朋友的东西，我们的嘴巴说不好的话上帝是知道的，他的眼睛不停地看着我们还有世界上每一件事。这个女孩提到一件我们常常被遗漏的一个真理，也是箴言里面说的，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也不是说我们要靠自己的好行为得救，不是，但是呢我们的行事为人呢要以敬畏神做这个动机，也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要向神来交账。那诗篇跟箴言呢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说诗篇我注重的是灵交，是我在神面前的生活，那箴言呢注重的是社交，我在人面前怎么生活。诗篇是对神那种的敬拜，然后呢我会更爱慕上帝，我更爱祷告。箴言呢是行事，然后呢我在我怎么去更爱人，还有呢怎么是过讨神喜悦的这种的生活。有人说诗篇是生命之道，然后箴言呢是处世之道，所以将两本书放在一起呢就是个非常好的信仰生活化，听道行道。各位啊，我们在人生当中有无数的选择，从读书开始，我要读什么书，我要读什么学校，然后什么工作，嫁还是不嫁，买什么房子。但是我们要记住在旧约里面很重要的一句是经律，就今天我们的经文，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你就不怕选择错误。同时呢我们的人生呢也充满了很多的困难迷惑，当你走到我不知道怎么再走的时候，我们需要神的引导，我们才可以走得稳妥，也需要神的智慧，我们才可以走得正确。所以箴言强调了神是智慧的源头，又有神的智慧，我们必须敬畏神。我再读两节的经文，一二三，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愚妄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什么是敬畏神呢？刚才说敬畏耶和华这个词出现的是8次，那敬畏神呢是一种对神的态度 ，Fear God。那不是说好像个犯法的人，我看见警察我就怕，也不是孔子那种我对神灵敬而远之，跟你保持距离，不是。那敬畏也不是基督教的尊用词，很多就是只有基督教用，它可以放在其他人身上。你敬畏你的上司，你敬畏你的教授，你敬畏你父母，他们所说的话你不敢不听。但是最普遍的用法呢是放在敬畏神明，特别是你拜偶像的人，因为我惧怕神，所以我才供奉他，我才要讨好他。如果有很多的迷信的行为，那我们基督徒说的敬畏耶和华呢，我们是 认识神，经历过他的慈爱和大能，以敬爱和尊重为本，也是个基础呢，是出于爱。就好像你孝顺的儿女呢，哎呀，我知道我父母的心意，我就按照父母的心意来过生活。我们信徒呢也是敬畏神的人呢，我喜欢顺服上帝，遵行神旨意来过生活。具体一点，敬畏神就是要认识神的道。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开端是什么呢？一个开始，一个开步，是认识神的第一步。那所有知识的源头都是在神手里，特别在创造天地的时候，一切我们读的知识关乎神创造天地万物，离不开他的，他是知识的开始。所有从事你的研究科学的，特别是在天文学物理学家，他们发现所有的所谓的知识到最后就是更了解发现了大自然创造是怎么奇妙，回到上帝创造的一个起点。所以在诗篇里面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聪明和智慧，其实呢，神起初创造亚当的时候已经把这个礼物给亚当了，所以亚当才有这个能力智慧去管理地上各从其类的万物，也给他们起名。可惜当亚当堕落之后，人的智慧聪明呢就被罪的权势所控制，然后呢我们所想的我们的聪明呢都放在犯罪里面，怎么去损人利己啊，怎么去骄傲啊，然后怎么去拒绝上帝，我靠我自己我行的，都是靠自己的聪明，然后我们要尝尽我们的苦头。赢在起跑线上，不是说你进入名校我三岁背唐诗我背英语的单词，而是说你要先建立与神的正确的关系。如果你是基督徒，你经历过上帝的恩典，你经历过上帝的带领，你就明白这个道理。因为当你倚靠神的时候，哎，你发现你的生活里面就避免了走很多的冤枉路，因为他带领你。世界上任何的理论、任何的策略谋算都胜不过上帝他的智慧和看顾。认识神也是这个开端，也是主要点，就是你敬畏神是认识神不可以缺少的那个内容，知识的基本要求 prerequisite。 怎么说呢？如果人没有敬畏神的心，所有的知识就是让你更摧毁人。那科学里面，如果你的知识放在狂人手里，你的科学的知识只是怎么呢？让你制造黑心的食物，以捞钱为主，我不管人家的死活。但是如果你是放在敬畏神的手里，哎，我是造福其他的人，我去研发营养的产品，或者是放在医疗的医疗的用途里面。经文说愚妄人藐视智慧和勋惠，哎，愚妄人是什么意思？愚妄人是傲慢的、顽固的，喜欢放下定论的，我看不起上帝那所谓的智慧，你的教导我不服你，我也不敬拜你。然后呢，愚妄人离开了上帝的这个约束，他的原则，甚至非常的夸张，好像癌细胞一样，特别特别的有破坏性。那如果你想一想圣经里面的例子，人去用他们的聪明智慧是放在哪里呢？原来是有个规范的。我们想一想，人建造方舟，整个方舟当然是神给一个蓝本，但是整个建造里面是充满智慧聪明，但是这个方舟的建造是为了拯救和医治。相反呢，人建造巴别塔也是非常非常的 伟大的一个建造，也是人的聪明。但是当你离开了神所定那个界限，只是用来荣耀你自己，荣耀人，你的骄傲最后带来的是破坏和危险。敬畏神也就是尊主伟大。那想一想，还记得玛利亚，她听到上帝拣选她，哎，你要做救主弥赛亚的母亲，然后你要经历圣灵感孕。如果是你是我被召，通常我们的做法会怎么样？上帝说，现在我给你一个选择，你顺服还是不顺服？当我们面对要下决定，我们有疑问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哎，看看这周的星座，看看风水命理，是不是呢？我有没有犯啊感情运出问题呢？还是哎，我要问有经验的人，看看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提议是什么？啊，我要先问问以利沙伯，为神做事是不是必然有祝福的呢？我听听过来人的意见，或者是哎，我从经济利益来考虑。如果照顾上帝的儿子，咦，将来是不是有幼稚的生活呢？上帝不会让他的儿子受苦呗？我应该有禁忌效果的。或者是理性的人，你做一个风险的分析，约瑟会休妻吗？如果我父母现在知道我怀孕，会不要我吗？那你发现人一般寻求的所谓都是人的智慧，人的一说的给你的意见方向。但是玛利亚她宣告，我心尊主为大，我领也审我的救主为乐。玛利亚所考虑的不是人给她的智慧，她只是尊主为大，就是这样。她觉得敬畏神，我提出个态度，就是凡事以神为首。虽然当时他不是完全明白上帝的心意，但是玛利亚只是立志一生一世，我凡事以敬畏神为念。那如何敬畏神呢？西奥吉来说，敬畏神就是害怕神的圣洁，你害怕神的公义。因为如果是犯罪的话，你一并受到神的惩罚，所以我必须的要远离罪恶。我们一同来读三章七节，一二三，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前面的一句不要自以为有智慧是个警告，哎，你不要以为真的很聪明，这个是叫我们不要自以为是，这个是个骄傲。有智时你不一定是敬畏神，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可能缺少了知识，他的学问可能不会太高，但是一个有知识的人呢，也会可能违反了上帝的律法。最近香港有几宗很大的新闻，其中一宗呢，就是前香港特首曾荫权，他现在是72岁，做了超过45年的公务员。他毕业在美国的哈佛大学公共行政硕士课程，以9A 的成绩来毕业，非常聪明，非常聪明。而且呢，他得过英国颁给他的爵士这个名号，还有香港特区颁给他的大紫荆的这个勋衔，非常的有成就，有智慧有成就的人。但是因为一项公职人员适当罪，罪名成立，也就是说涉及到贪污的问题，一项定罪了，法院判他入狱20个月，坐了20个月。你有聪明有知识有经验，德高望重又怎么样？可能你还是不懂得去敬畏神。另外在4章16节，我们再读，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愚妄人却傲慢自恃。 智慧人，你因为你怕圣洁公义的神，你在远离恶事，敬畏神的心引导你的行为。他们了解我种什么我就受什么的道理，所以我要小心行事。那相反的愚昧人呢，你不敬畏神我就不怕犯罪。那我们要了解清楚，我们的上帝有律法也有恩典。律法或是法律是针对事，这是理的方面。恩典呢是针对人，这是情的方面。但是刑罚要到点你才会治罪，但是呢法律不会重过上帝的恩典、公义、慈爱，我们的神都有。在圣经里面怎么形容约伯？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约伯是人类里面受苦最多的，或者是我们说是苦中之苦的一个人，但是他不肯犯罪，因为他敬畏神。在日本啊，在商场上、商业上，他们有一句话，他说：“商人与屏风，不去不立。”啊，这句话呢是源自姜太公钓鱼的故事。有一天呢，周文王问姜太公：“哎，做人的道理。”然后呢，姜太公就说了：“宁可直中取，不向去中求。”意思就是你做人要怎么样？堂堂正正直。然后在日本呢，做生意的这句话，他说好像要屏风，什么意思呢？向取中求，不向直中取，刚刚相反，就是说我唯求目的，我不择手段。所以我们发现在日本的政界很多贿赂丑闻，因为他们心中没有上帝。但是有一个日本的商人田村信太郎，他是个基督徒，他说呢，我每一个交易每一个生意都是我一个祷告，我献给上帝。老实说，如果你能够做得到，无论在什么位置，要说同一番话，用同一个原则，然后你要守住同一套价值观，不容易。但田村信太郎，他一生里面，无论在职场、商场、官场，他都是以敬畏神为他生命的原则。每逢来到三岔路口，各位啊，我们要做选择的时候，有没有这种生活每一件小事我都认定神这种的心态？如果我们能够认定上帝，那么我们就没有那么容易在名利、个人得势、罪恶里面被诱惑。敬畏神也是认定神的主权。我们来读啊，一二三，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刚才我们说你要远离恶事，因为前面已经劝勉我们了，你要专心仰赖他，因为认定他的主权，他能够带领你，你就能够离开罪恶。接着的说，敬畏神要认定神的主权，这个绝对性。有另外一段的经文呢，想跟大家一起读，这是四句的平行句子，就是以相对的方式来并排。我先读啊，有细节都是在十六章里面，一二三。心中的谋算不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那上半部呢，都是描写人的主动，还有你的有限，你可以谋算，你可以所行所做，你有你的道路。后面呢，强调的是神的全能，绝对的主权。 那几节的经文里面很刻意的把人的部分放在前面，神的部分放在后面，什么意思呢？谋事在人，但成事在神。有一位的真言学姐，她怎么解释这几节呢？她说，人构想，神执行；人策划，神证实；人提议，神安排；人思想如何发言，策划如何行事，但神按他的永恒旨意来决定一切。这个就是主权，主权。在箴言里面告诉我们至少有五个方面神的主权在哪儿。刚才第一节说，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上帝掌管我们的言语，心中的谋算就是你深藏不露的你的思想，你的计划。舌头的应对就是你的语言能够表达出来的意念。意思呢，人你可以想办法把你的最好的语言表达出来，很多的技巧，很多的内容，但是唯有神能叫人所说的话产生好的结果，在乎神的。那我不知道当中弟兄姊妹面对多少次的面试啊，面试的时候的很多的策略啊，你要看啊，你要跟的。我第一次工作的面试的时候呢，是个内部的一个聘请啊，只有两个面试的人，一个是我，另外是另外一个面试者啊。对方呢，在这个工作里面已经做了一年的 part time， OK， 一年。然后呢，每一个部门的同事呢，跟他的非常的熟悉，但是他不懂得普通话。因为这个岗位要求的是三语：粤语、国语还有英语。我呢，只是在当时做了3个月的临时工，然后呢，勉强说啊，三语我都懂了，这个很20多年前了。然后呢，面试的时候呢，他一定问你一句话：你有什么个人的短期的计划？你有什么个人的长期的计划？然后就回答他呢，长期的3到5年呢，我准备去念神学。其实我这句话呢，如果你按着是面试的攻略，我是犯大错的。为什么？你不可能告诉你的单位，我将来的长期计划里面没有现在工作的本质没关系的。然后就是告诉你，我3到5年之后我会离开的，不在这个事务所的。在这个所谓的面试的策略里面，我是失败的。但最后，上帝把这个工作给了我。所说的话的结果，在神的手中。第二节，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还有另外一节是21章2节，也说了，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说上帝衡量我们的心。两节的经文里面都说人心是歪曲的，偏离的。衡量是真的是衡量这个用语，比喻的是上帝手里面拿的是个秤，是个天平，然后要看我们的心里面是怎么样，还是一个审判官一样。人呢，总以为自己的行为思想我都是对的，唯有神拿着这个秤，这个天平，他绝对的标准，以他的公义来衡量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动机。如果你面对一个情况，你能不能，我要上帝，我宁可得罪我的上司，我的老板娘，你敢吗？旧约的约瑟我们都知道了，他在波提法家里面做管家的时候，他身非常的帅，然后他的老板娘看中了他，然后诱惑他。约瑟说，我敬畏我的神，我不怕得罪我的老板娘，尽管可能我摆上我的前途，还说我怎能做些大恶得罪神呢？神看是我们的心，你怕得罪的是哪一个？第三节， 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第九节，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上帝引导我们的脚步，他的主权。人可以谋算自己的道路，你的人生方向，你的前途，但是你没办法可以掌控你的发展，你的结果。唯有神是那个引导成就鉴定我们的那一位。在十九世纪，有一位美国的黑奴，那个黑人，他十七岁的时候到了一所白人大学里面当一个清洁的工人。他的求知欲非常的强，常常呢到教室外面那个窗外面听老师讲课，晚上呢回家呢就把所有的笔记写下来。后来他成为了自由人了，不再做奴仆了。他进到 Iowa 州立大学里面，然后他修读植物和化学，最后他获得了博士学位。他就是 George Washington Carver。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一生里面抓住的都是这一句，我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拿到了博士学位之后，他怎么样呢？为了提升他黑人的同胞生活，他尽力教导他们改良土地，然后增加农作的产物，把土豆、大豆、花生制造各种各样美味的食物。单单花生，他研究出300种不同的用途。他更从泥土里面提炼出红紫蓝色的染料。他的智慧，他的能力，叫当时代的科学家觉得很惊讶。毕业之后，他一直在一个研究所里面服务。晚年呢，把他自己的财产成立了一个基金，然后资助所有有志研究的学生。他80岁安息主怀。美国政府为了纪念他的贡献，其中一个国家纪念公园以他的名为定名。你看见他一生的时候，就印证了敬畏上帝的人，上帝的手必然引导他前面的道路。上帝第四方面的主权，我们一同来读这两节，一二三。先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筹算才能立定。上帝决定我们的事情，人得可以用自己很多的聪明去计划，但是这个计划是有限的。相比神从来不会出错的这个计划，是个很强烈的对比。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作为高过人的作为。刚才传道分享了，过去一周我们大大的经历神的奇妙和主权，一切不在他以外。 Caleb 他3月9号要做一个手术，他是下颚骨里面有一个囊肿，左边非常的罕见，病恩是不明白，没有什么病恩的，也没有明显的那个症状，不痛不肿，什么都没有。他要把这个囊肿要切掉，然后呢在他的髋骨里面这个 hip bones 哪一点的一块一点骨头，然后呢再重建这个下颚骨。 OK， 这个整个部分都是囊肿了。所以呢他有两个伤口，一个伤口是在上面，一个伤口是在的 hip bones。 他手术之后一定走动不方便，要在医院里面逗留6天观察。颚骨呢必须有6个月的愈合期。但是整个过程里面我非常非常感恩，第一，天父掌管一切。只是因为 Caleb 他预备要箍牙，箍牙呢也从 X 光片里面无意中发现里面有一个囊肿， 然后医生就立刻转接给专科，专科看见哇很严重，然后立刻联系到医院里面，同一天就定下动手术的这个日期。前后从发现到确诊只是两个工作天，礼拜五礼拜一。每一个环节我们都看到天父细心的看顾，天父怜悯我们，不用花太多的时间你去担心，你去猜测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这两个工作天前后一个周末我们就知道了，我内心里面有神的平安。我感恩第二，天父不会误时。我们从 3D 的 X 光片里面的另外一张了，发现他这个颚骨呢非常非常的薄薄薄，很薄，情况很紧迫，所有的专科立刻帮我们安排妥当。所以这是两个工作天，我们经历诗篇所说的，我们虽然醒过喜硬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第三个感恩，神是把最好的时间放在他的手中，把最好的时间，如果这件事是两年半前发现，可能这个颚骨没有那么薄，但是呢问题就来了，我们的德语你知道Kira 的德语也是刚刚来，根本不可能沟通。但是过去的两年半上帝已经预备他了，德语独立，心思14岁的孩子，他开始懂得跟这个病来互动，而且在医院看见他跟医护人员来交流的时候，我们根本不需要担心，我真的不担心他将要在医院逗留的一周。上帝把最好的时间选了出来。弟兄姊妹啊，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天父已经看过我们，把最美好的时间，把隐藏的事显露出来。我们的信心不是放在医护人员那个专业他们的智慧，我们是放在掌管一切引导我们的主。月第五个，上帝的主权是什么呢？上帝决定我们的胜负。一同来读这两节。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是护耶和华。这两节的经文与耶和华的名作最后的这个结束，暗示最后的胜利非耶和华莫属。征战是庞大的工程，你需要很多的精心的计划，勇猛的战士，很多的资源，而且在古代里面战马是非常重要，战马越多你的势力就越强，你要击退敌人的把握。但是31节说了，胜负不在乎人的势力，全在乎神的主权。总的来说，敬畏耶和华是远离恶事，承认他的主权，这是我们学习智慧的首要秘诀。那可能你问，那我敬畏神有什么好处？神知道的，我不会详细的说，只是给你五个点。当我们尽我们的本分，认定上帝是神，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交给他，神说你敬畏我，你就有这种的福分。第一，你做一个智慧人，你需要的聪明我会给你，你全家蒙福。然后呢，一无所缺，你需要的财产、地位、永生，上帝给你。生命有保障，不是说你没有病痛，但是神会保护你，然后蒙神的眷顾。做敬畏神的人，把主权交给神，认定他的人，上帝已经预备不同的福分。弟兄姊妹，你准备走自己的路，还是走敬畏上帝的路？我们一同来祷告。